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昨天下了大半天的雪，今天早上雪还在下。我来的路上跟一平说，今天可能聚会会不会只有一半的人口呢？没想到我们弟兄姐妹还这么准时哈，可见各位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来侍奉主、做敬拜主的心是这么火热，我心里也受激励。我给阿三爷的经文是这一段，我想了非常久，到底应该怎么来跟大家分享了。后来我定个题目，就是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但是整个内容要从这里头所讲的约瑟，主要是这个角度来看他怎么样来回应，怎样来顺服主的使者所吩咐他的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上面，以及他童年的时候，约瑟确实是配合，也是很值得配合神的旨意来回应神的旨意，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的。在还没讲到之前，我们先用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赏赐丰年，降下日光雨水，就在这个年初，我们在你面前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主啊，地还存留的时候，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我们为着你的信实向你感谢。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春天就早早来到。但是主，你给我们忍耐的心，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使用我们悦纳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所有的侍奉，包括讲的、听的、做的、服侍的，都仰望主。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是十二世纪拉丁文的圣诗。到现在至少800年了，传唱不绝。那么19世纪的中叶，其实应该是1851年了，英国一个圣公会的一位牧师就将他这些古拉丁语呢，就歌词把它翻译成英语哈。那么中文的恳求降临以马内利是1934年是刘廷芳博士把它翻成汉语这个收入普天颂赞了。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我们想在圣诞节的期间，弟兄姐妹一定都唱得很熟悉我的音乐也是不准一平说我是一句歌王，第一句就对了，第二句就变调了，所以我也不唱给各位听哈。恳求降临，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是一个祷告，期望耶稣基督降临世间。那么以马内利呢，有用 Emmanuel 或者是少一个 M Emmanuel 这个是其实是来自希伯来片语，最早先是这样，指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他已经降临了。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借这个好的机会，我们从约瑟迎接耶稣降生的事情上面，他怎么，我说过了，他怎么来回应或者说降服我们，一起在主面前透过他的故事，我们也来学习来降服敬拜那一位成为以马内利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一段故事按着先后的次序， 是发生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到五十六节以后，也就是天使向玛利亚这个显现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已经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哈。这张图是中世纪的一个很出名一幅画，各位可以看到右手边约瑟有五个伴郎，玛利亚有五个伴娘，所以是蛮盛大的。这是订婚的一个仪式，拉比在中间来为他们来成就。对犹太人的习俗来说，女子，哇，这有点太早了哈，12岁到14岁之间，早可以到12岁哈，那么一般来说到14岁就可以许配，也就是说所谓现在订婚哈。所以订婚完以后可能是半年，最长不会超过7年。所以如果这样算了，玛利亚如果跟约瑟如果订婚了许配了，就算7年好了哈，他也很年轻，对不对？才21岁哈，21岁。不管如何，就犹太人的规矩，其实中东地区阿拉伯人也一样，你许配了就可以算是夫妻，但是不可以就是住一起，所谓同房啊，必须有一个正式的 wedding 婚礼才算是。所以玛利亚许配了约瑟，天使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过来，就是他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只要通过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婚宴的场合就可以了。去年约到这个时候，约在这个时候哈，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17号或者18号哈。我们教会有19位弟兄姐妹到了圣地去来那边来学习，那么也有一天特地到拿撒勒这是拿撒勒的报喜堂。在拿撒勒的报喜堂有两个，一个是东正教了这个呢是最大的教堂，是天主教堂哈，非常大哈从外观是很宏伟哈，里头呢更是里头呢更是，我们可以看到张思天老师在那里讲解哈这个图，但其实那天我不在，因为我那天生病哈我错过了这个报喜堂的这一之旅啊。不过一平跟我讲的时候我很羡慕哈，我不晓得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去听再去参观，我不知道哈各位到了圣地一定要去走这一趟。那里头你看内景的第二幕在这里，第三幕在这里，那可能有点像十字形的哈，所以你看的最后一个内景呢是好像角度不太一样啊。不管怎样，这是发生在玛利亚的事上。那么记载当然在路加福音里头就我刚刚说过了这个是天使向玛利亚就报喜。那么约瑟的事迹呢在福音书里头呢只有几处的地方记载。除了我们这里上礼拜凯蒂牧师讲解这个1节到17节的里头我们读到了哈，其中15节就有提到约瑟哈，到15节到25节这一段，还有马太福音2章记载博士们朝拜这个圣婴以后，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逃到埃及，后来又回到以色列地，到以色列地以后因为顾到安全的起见，就往北边就住在拿撒勒，也就是他们原来的小城。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末了也有记载，也有记载这个 耶稣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到耶路撒冷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 都已经去了。12岁那一年呢耶稣到了圣殿一面听一面问该回去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以为正在人群当中那么就失散了。急急忙忙找回来的时候他的母亲也说过了看啊你的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有记载你的父亲也就是约瑟13章马太福音13章也有记载这耶稣就是木匠的儿子那约瑟就是木匠至少四个儿子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还有妹妹们既然是妹妹们的话至少要两个所以约瑟除了做耶稣的养父玛利亚除了生的耶稣以外另外至少又生了六个孩子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伯母比较年长的伯母生5个6个都不算什么是不是我妈妈就生了5个然后像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一代呢哇这个要一个就太多了就太多了是很不一样所以是养家活口是很辛苦的那么事情来了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那么从18节开始就看到她既然许配了居然是怀孕了约瑟呢这里说19节说他是个义人他碰到是个义人就是当然不是但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义人完全的是没有但是就律法来说他是圣经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碰到两难的情况一个是不愿意另外一个想要不愿意什么呢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怀孕了那不是我从我怀孕的如果是从我怀孕的话也是一种羞辱因为人家会说你们都还没结婚正式的结婚怎么就有身孕呢那么不愿意这样的明明的来羞辱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可以有这个权利既然你怀孕了父亲不是我就会公开我就不承认这个婚姻退婚了而且可以玛利亚就终身就很羞辱了很羞辱那么如果把他娶过来了也要承担也要承担所以怎么办呢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其实所谓暗暗的把他休了照他们的规矩也要找2个3个做见证人然后说我们的婚约了就解除了约瑟的目的是 he didn't want也就是不愿意来羞辱他但他的 desire 他的心里的一个怀想是他有 he had in his mind 是什么就暗暗的就是把他这样过去也就可以了哇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两难的决定圣经说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我在想约瑟一定从别人或者是玛利亚也有可能说哈尼我怀孕了哇你怀孕了那个人是谁啊使你怀孕的是谁我不知道碰到你以后你会不会生气啊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 NIV 说 after he's considering其实已经想了再想了啦正在他想暗暗的盘算把他休妻的时候天使可能就是加百列就向他梦中显现约瑟很多时候跟主的侍者有 encounter 都是在梦中有时候3次至少其实应该算4次这我们后面有时间再讲思念 其实不仅仅是盘算了，里头还有很生气的意思。主后第八世纪，古老的阿拉伯的译本就说他 disturb， 我想翻成中文可以说很恼火，对不对？主耶稣这个对怀这个恼火哈这个在后面的地方也发现过哈这是然后主耶稣知道几个文士对他不满，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怀着也是就这个思念的意思哈，是动词。正在他恼火下决心要休妻的暗暗的休妻的时候，马太说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叫他不要怕。是的，约瑟的烦恼也是来自惧怕，谁知道他是从哪里怀孕呢？如果有什么复杂的人物来 claim 来，现在当然有可以算 DNA 了，对不对？啊，特别是有钱人家了啊，后代哦，一死了以后，就后面说哇，蹦出来啊，我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孩子。日后会有什么怎样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境况发生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约瑟的承受了这个羞辱，其实在后面都出现过了。不过，就我们圣经里头不是写得很清楚就对了。马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主耶稣跟他说：“亚伯拉罕，你们不听亚伯拉罕指着我所说的话。”那他们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这个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从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然后主耶稣跟他们在争辩最严重的时候，嘣的一下，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不是从淫乱里生的。”那个意思隐含的含义就是你就是从淫乱里生的，你的父亲是谁我们不知道。那么有一组的使者这样的亲自干预，就发现怎么样，这里呢马太就动用了犹太人公认的最高权威的语句来描述，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就来描述约瑟受的启示和感动。由于主的使者亲自干预，约瑟能够重新处理他的怒气，敢于冒着公众舆论的压力，将已经怀孕的妻子就把他带娶过来。这个娶这个字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再讲，这就是约瑟的义行，他相信顺从，他的相信和顺从就成就了主的救恩计划的一个，成了他的救恩计划的一个器皿。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也有恼火的地方，我们感谢主，看来约瑟是很好的榜样。一个人肯放下心中的怒气，其实不是挺难的，对不对？只要主亲自跟你拍拍你的肩膀啊，说两句亲切的话，你不要怕，就没有事了吧，对不对？你还要再闹下去，那就很可惜哈。有时候主借着长辈或者是你的好朋友特别是在我们人际关系夫妻关系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你要硬拗到底。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就牛到底哈。你不要说你湖南人了，台湾那里一样，我爸爸妈妈就从小就说我们了，一只牛在广州是牛哈，迁到北京了还是一头牛哈。他知道我是属牛的，只要轻轻讲一句话，你听，你就可以180度的就可以转变过来。我想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另外就业的一个故事，我就很简单讲一下，这故事太精彩了哈！就是这《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乃曼，那个亚兰罗的元帅，听说以色列有人可以医治他，就求亚兰王给他 让他去，哎，然后就好啊，那就带了，就去了哈，就带了一大笔的礼物，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400克的衣裳十套，然后去到那边，啊，就还拿着那个亚兰王的信，就找以色列王，哎，你帮我医治他，哇，就不得了，啊，以色列王就撕了衣服啊，以撒听到，叫他过来，过来，哦，就来了，啊，这还很骄傲哈。终于来到神的以撒的家，站在门口，站好也不进去哦。以利沙也不出去见他，这个两个人王不见王啊，不出外迎客，打发一个使者对他说：“你在约旦河那边沐浴七回，你的肉复原，就得洁净。”我们是到过约旦河了，约旦河水不是很干净啊。他就发怒就走，提两次提到发怒，他说我想他一定要出来见我啊，站着求告他的神耶和华他的神，在我的患处上摇手摇啊，为了什么方法不管，就得到洁净了。没有啊，大马色的亚巴拿跟法尔法的河必不比这里干净吗？这个民族主义就出来了啊，比这里一切的水更好更甜吗？可以，我加了哈，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啊，不得洁净呢，提到说要洁净，哇，这个是碰到触痛处了，于是就气愤愤就走了啊。很妙的，就底下他有个仆人说：“我父啊，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很大很困难的事情，你岂不要做吗？”他说：“对啊，我会去做啊。”那何况你去沐浴，只是去沐浴呢，就得到洁净吗？啊，这个很棒。这个仆人说：“和就大这么大的那个对比，乃曼听进去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思想，在很困难的时候，或者说很恼火的时候，有时候轻轻的拨一下啊，就可以过去了。天使向约瑟显现，这个对话的例子里头，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马太用了三次说 Behold 看啊，当作引言，表示何等让人惊叹的一件事情，连马太在记载的时候说看啊看啊，而且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在全本圣经里头就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这是何等荣耀的称呼。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里头也提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是承受产业的。接着下来在罗马书讲的就更明白了，我们不仅是在信心里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甚是神的儿女，这个更加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然害怕，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称呼叫阿爸父。接着保罗又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就是神的后子。约瑟有这样的荣耀的称呼，大卫的子孙，所有在基督里头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后裔，信心里头，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请问我们有没有这份的荣耀感呢？称呼他大卫的子孙，而且还安慰他说不要怕，前面把罗马书读过了，第八章说我们如果是奴仆的心，我们还是害怕的，这里提到说你不要怕。如果我是约瑟，我当然怕，怕是人的一个本能嘛，因为不晓得，我没有办法 handle 我们的整个情况。前不久去探访一对夫妇，这位弟兄他说天生就是怕，又还有惧高症啊，偏偏他家里的那个屋瓦就是漏水了，他念了一个他屋瓦长了这个青苔， 我用了他用了一个词，我就没有记下来，我不知道这怎么念了。可能当中黄江泰弟兄你们一定很清楚，那个屋瓦一定要换了。他说我修房顶，不是我修，是请的那个工人来修哈。可他修的好不好啊？我一定要上去看了。可是我一爬上去就怕了。我说他有个好方法，就不要往下看，就往什么，往上面看。这就是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在台湾乡下，特别是出大水的洪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田是河川地，我们要进去要种田啊，或者是那个采那个香蕉，还要再过来经过有一个词叫流垄，可能各位没有听过哈。流垄就是呀，抓用那个滑轮的定理哈，从这个很湍急的水河流的上面两边架两个架子，然后你把东西放上去啊，香蕉放上去，让人类坐进去，然后就拉过去。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小，我真的不敢往下看，一往下看人就头昏目眩了啊！你有没有爬有惧高症像那个弟兄呢？我想我也有，你就不知道是水往上流还是往下流。你就不知道人在哪里哈，这头一目下一栽就栽下水里头哈，当然我也会游泳了，不过那个水是极危急的不得了，是湍急的。向上看，向前看，就不害怕了。弟兄姐妹，彼得也不是这样的吗？他底下看，那就抓他在水上跟主说，你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好不好，你过来吧。没有，想在加利海彼得一下就掉下水里头了。看上面，弟兄姐妹，看前方，看前方有方向，看上面就看我们的主，他怎么告诉我们的，怎么安慰我们的。他说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玛利亚过来。理由是什么？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天使这样续记性的宣告说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你来的。那我当然知道不是我了，对。 Which Joseph knows personally， 他当然知道，也不是从其他人来的。这个约瑟一直有怀疑，一直很难过的啊。天使这样的跟他宣告的时候，他心就定下来，就吩咐他说只管取过来。理由是什么？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刚才已经说过了。起名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耶稣的意思凯蒂牧师上礼拜也有跟大家讲解了，拯救的意思。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如果主的使者报信的时候说这个他上帝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那些罪恶的恶贯满盈的那些罗马人的手中把他救出来啊，耶稣也许会讲他理解的，哇，对，我们同意啊，也不要缴那么多的税哈，那么多的税哈，那么多油煎来抽我们的税啊，这个剥我们的皮啊，还缴税给罗马人了。可是百姓是从上帝是要从百姓自己的罪恶中把他们救出来，这个使命不是约瑟发明的。马太跟随耶稣三年之久，到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耶稣的拯救不是透过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甚至所谓宗教上的革命，这是在这里惊天动地的一个宣告。而且他在约翰福音里头，在马太福音里总共12次提到说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那么在这里就提到，这是马太讲的，不是这一段底下，不是22节23节， 不是天使说了哈，这是马太讲了。他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就是以赛亚哈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到了后面24、25节，约瑟醒了，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就娶了过来。醒了，起来，救这个字出现最多，让我们可以感觉到约瑟完全的顺服。这讲到顺服，后面我们还要再提到，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就娶过来了，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是主耶稣在世的父亲，在耶稣的生平里头却很少提到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很不寻常的。从这里我们看不到约瑟讲的任何一句话，只有后面提到说起名，这个起名也就不过也没有说约瑟好我叫你叫耶稣也没有啊，这是第三者的叙述而已。所以约瑟是甘心顺服的人，他话几乎圣经里都没有记载，那比较起来就很有趣了。约瑟玛利亚这个家庭如果描述起来，你又会怎么看呢？玛利亚话比较多了一点，他也很会反复思想，他更会存在心里头。话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记载一章里头，玛利亚跟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件事情呢？啊，跟天使对话，敢于跟天使对话。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我们看到迦拿的婚宴，玛利亚也对着婚宴的主人说，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也对婚宴主人说，他们没有酒了。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末了，我刚刚提到主耶稣12岁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瑟辛苦找耶稣3天，后来在圣殿里找到了，很稀奇耶稣跟那些经学家的对话。不过玛利亚就说了一样，我儿看啊，你父亲和我，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又不告而别，是不是啊？你看啊，你父亲跟我伤心的找你。在这段里头，我们也没有看到啊约瑟讲任何话，还是玛利亚说的，也没有发现在主耶稣降生的记载里头，以及刚刚所读的这些的故事里头，约瑟是不说话的一位，是很安静的一位，但是他是行动派，他是顺从的一位。马太用希腊文的一个字啊，叫 paralambano， 这个字中文做娶好，或者娶妻的娶好，还有带来描写。全本圣经这个字 paralambano 就只有49次，其中的6次就专门讲约瑟，就提到他的顺从。前2次就在马太福音20节还有24节这里对照了，好，描写神的使者吩咐约瑟只管娶过你的妻子过来。24节说他醒了之后就速速的就娶她过来。我不知道他娶过来以后有没有再请这么多人一起吃饭，是谁，或者是一个婚宴，我想照规矩一定是有的 而且是欢欢喜喜顺服的去做，不会说很不情愿的啊。有时候我们的如果参加婚礼，或者是特别是如果婚前辅导看到两方面有一方很不愿意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作难。哎，你们都有点为难，我干嘛要为你们证婚呢？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事情有很好的结果哈，就是问题有解决的时候是很好。好，速速的就把它取过来，这是二十节跟二十节。那么接下来两次就翻译成带哈，就带过来。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形容主的使者命令约瑟，就带着这个小孩耶稣以及他的母亲就逃往埃及去了。那么这是十三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十四节你就看到约瑟就起来，还是晚上哦，连夜赶啊，夜间带着小孩和他母亲前往埃及去了。我喜欢在这里做一个对照哈，因为那个出埃及第十二章，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是连夜离开这个埃及的，那这个地方是夜间，耶稣带着约瑟带着玛利亚还是小孩耶稣就逃到埃及去，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照。出埃及也好，进埃及也好。重点是有没有主的吩咐，加上人的顺服。第五件事情跟第六次事情也是在这个后面的地方哈。然后呢，约瑟就顺利的就带到又在埃及地的时候，就听到主的使者站在睡梦中又向他显现哈，这已经是第三次的显现了啊，对他说：“把起来。”那个害的人的那个王已经死了，也就是大希律哈，那么就把带着小孩母亲就带到以色列去了哈，啊，底下应该还有第四个这个显现，也但是圣经没有写说是在梦中哈，啊，就因为这个接下来亚基老这些等于是对也是很有敌意的，然后就带到这个之后。就带到这个拿撒勒去了。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是一个顺服回应神，哦，你等等等等，我们以后想想，以后我想通了再来，没有的啊，再想通了，再等你想通了，玛利亚已经生了。感谢主。后面二十五节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不仅是节制的不仅顺从，而且也是很能够克制自己的人。我娶了妻，我没有办法跟他同房，我甘愿不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再说。对照现在所谓 instant 的时代，什么都要快，什么都不能等，约瑟是一个能够忍耐的人。这个 Holy Family 是这样的圣洁，让我们可以学习。二十五节说，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唯一一处说他给他起名的地方，而且还不直接述说了，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那么，圣经当中唯一一位就是起名。叫耶稣的人就是约瑟，又显现出他全然的顺服。我读了一篇文章提到说，嘿，做父亲的有权利，我要称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啊。约瑟呢，会不会心里嘀咕，要么叫他小约瑟啊，或者我报名字雅各也行啊？不，就叫耶稣。这是显现出来约瑟是彻底的顺服。我们可不可以从约瑟身上看到这一位虽然是卑微的一位，果然竟然上帝会拣选他是有原因的。透过我们对主的顺服， 神可以成就许许多多很美善的事情，让我们惊奇的事情。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在历史当中奇妙的就已经成就了。约瑟回应了上帝的吩咐，为主耶稣的降生以及早年的生活预备了一个舒适，不一定是很丰富的啊，但是可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环境。请问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关吗？他一定承受了很多的困难，要带着才生下小孩子耶稣还要逃难，底下玛利亚连续生了至少六位的孩子，这个约瑟担子显然是很重的。各位，特别在我们当中的做父亲的，他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各位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他也是我们的好榜样。你可以看到玛利亚跟约瑟的互动里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彼此怪罪对方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我们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这个历史的事件里头，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也是享受了极大的福气，万代就称他有福。这个玛利亚、约瑟、大卫的子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莫大的恩典。从木匠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人可以被主用到这个程度。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也是卑微的人，你也可以使用我们，就像当年你大大的使用约瑟一样，成就了你美好的救恩。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